好，我们时间到了哈，那请你拿到今天的讲义。我们把苦难讲完了，今天要讲冲突，好，这个辅导上面的冲突哈。好，我们谈过有几个比较大区块的这种关怀的需要哈，辅导的需要。从这个沮丧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抑郁哈，还有这个苦难，沮丧的时候需要被扶持，需要被鼓励啊，那苦难的时候需要被安慰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冲突，沮丧是等一下高，等一下低，然后到后一个地步会掉到很低哈，那个就是一个沮丧的状态，所以很需要被陪伴，需要被鼓励哈，就是过了就好哈。然后苦难呢，不是常常发生，可是当它一冲击来的时候。当你觉得苦跟难，表示它很大的啦。好，平常我们就是能够，孩子也是啊，摔倒起来那也是他的难呢，但他就这样哈。好，那这个是不长，可是呢，那个打击力很大。那么来到冲突的时候，是一种引流，隐约的引，就是在人跟人之间，慢慢一直有那种冲击点哈，到个地步呢，他就会。爆发出来，啊，还是一样，应该是也在人跟人之间常常会发生的问题。那我们不是教会吗？你说不是教会吗？不是弟兄姐妹吗？是的，就像我们的家庭一样嘛，神的家庭，基督的家庭也是一样。光是你的几个孩子也是一样会有冲突，啊，这个都是一个人一亲的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问题。那么冲突的时候需要被。劝导，意思是说特别需要辅导，特别需要有一个人在两者之间。你知道神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啊，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他就是这个角色，在父跟我们之间为我们祷告。圣灵也是，当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有说不出来叹息的时候，他帮我们在神跟人之间做一种解释也好，做一种传导也好，哈，所以在这个冲突里面呢，可能要比较全方面的智慧也要有，哈。有时候你安慰的话，其实你跟他同理，你跟他有一些共情，然后呢，你看到你帮他看到希望，看到光，哈，就比较单面向的一个那个来到冲突的时候，那就比较复杂一点，哈。但是不要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儿女有这种本质，在耶稣宣布天国近了的时候，他一开始的讲道就是八福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记得哈，我刚才讲到的这一些，不管是沮丧、抑郁，或者是苦难，哈，它是有强度的。沮丧的话是有频率的，哈，来。然后又来又来哈，然后来到冲突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一个中间者，这个是变成了一种怎么讲，剥裂，会有一种隔阂，会有一种嫌隙，这个是圣经讲的嫌隙哈。那有嫌隙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会有一些彼此的一些主观哈，这个是在神的家中很需要被我们来服侍的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会先看到几个原则哈。那在还没有看几个原则以前呢，你这样了解什么叫冲突了吗？就彼此两边是不一样的意见，而且不一样的看法。你有时候会发现哈，一件事情结果两边跟你讲的时候怎么样，怎么各讲各的啊，你会想说是谁在讲真话。我跟你讲，他们都在讲真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这样子，啊，那这种时候你怎么办？第一个，我说他们很需要有中间的人，啊，圣灵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间者，这个耶稣是我们跟天父之间也是一样，为我们祷告也是中保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一个中间者。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几个经节，啊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服侍？好，第一个我们有两个经节，好，主题经节， 主旬节就是我们的核心经节，就是这个核心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心里面，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预备好，或者是不管怎么样，你那个圣经的经义把它放在心里面，有一天圣灵会用它来感动你，来引导你去做这样的服事。第一个是撒迦利亚第八章十六节，有看到吗？
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，
一起
要
个人与
邻舍说话诚实，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，使人和睦。
好，这个事必定会发生的。他甚至有一个位置，以前他们哈有一个位置在城门口，约伯就是在城门口做这种 counsel， 这种帮人家协调啊、辅导啊，好像给人家意见的哈呀。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呢，有一个我们的信念，它都会过去。它都会过去，那快一点过还是慢一点过，就看我们有没有进入真理的途径。有时候还会被调开来，有时候撒旦会有调虎离山计把我们调开去，使得我们绕很久啊。我前几天在跟一个谁谈，谁问我问题哈，我还谈到我想到约，我会跟大家约伯一下哈，我就突然间以前没有想过，就想说如果他的朋友定他的罪，有没有朋友就跟他一直要证明他有罪嘛？他如果可以闭口不言，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很长的辩论就会缩短一点？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话说的少，或者是我辩驳的少，我就会输？有没有这种想法？不会啦。好，圣经说，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不要说，还算你有智慧。恐怕我们有时候就是很激烈的要为自己争辩什么的时候，反而这个问题就会更复杂啊。但是不是都不说啊？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那么多章，三十几章都在讲他的朋友在定他的罪，然后他就要一他讲一章就要回两章哈，就谈到后来就被神跟他说你非常好辩哈，他没有罪了哈，他没有犯，他真的是没有罪。我们上次提到他的信心的根基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沮丧也好，或者是这个苦难也好，或者来到冲突，都可以过去。请记得这一点，只要我们大家心里面有主。好，那我们就想到说，那如果不信的人呢？我们现在是针对我们的门徒，就针对教会哈。那不信的人会有不信的人我们的辅导的一个方向。好，我可能要做一个补充的课，叫做对于我们现在都讲到对信的，但是一开始也讲到说耶稣怎么样看到机会哈，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还有这个撒该也谈到这个哈。好，那以后再说，现在记得我们的对象是关系到信的人，所以不要惊讶，信的人主的家庭也会有嫌隙，也会有隔阂，也会有冲突哈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看到撒迦利亚这个先知书了哈，先知书的先知哈，他就提到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，所以你们是我们每一个人。当你看到或你体验到或这个也跟你讲那个跟你讲的时候，那么你就需要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而且他们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人。约伯知道你知道吗？约伯很聪明哈，那为什么叫做智慧书哈？约伯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？他说：“但愿我们有在两造之间，就两上面下面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有一个帮助我们的，其实就在这就耶稣的位置了。”他那么早期的一个认识独一真神的这个约伯，他竟然知道。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神学的观念哈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经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，来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记得圣经只要讲儿子就包括女儿，记得哈。好，被称为神的儿女，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，是名正言顺的一个角色。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如何成为这个使人和睦的人哈。那记得了哈，旧约也讲 应当是要这样子，我们要在使人和睦，然后呢耶稣在他的八福里面，一开始天国里面的子民，天国属于这种人的哪一种人，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哈，因为他们就是有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哈。跟着前书第六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念念来。
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
后面还没有完的，在后面会有继续的经节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面。如果我们教会里面肢体里面没有去成为这个中间者，使他们和睦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：告到哪里去？告到不信的那边去，或是就会那个裂口不拉合的话，它慢慢就是会往，那这样跟我们要传福音是不是就也有冲突了？是不是那也是冲突哈？就变成说，当然我们不会觉得说啊，我们家里有难事，我们家丑不可外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家丑是必然的，因为一般的家都有家丑。这个大家的话，更有更多的这种各不同的背景哈，容易产生冲突哈。那问题是，有一个观念很重要，不能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已经受不了了，非去告不可了，啊，那记得我们要听神的话，你可以告，跟有关的。这个有关的，你认为你可以信任的，不管他不一定有什么位置了，那你可以信任的去跟对方敞开来讲。你已经没有办法跟对方产生这个和睦的情况的时候，但是千万不能告到没有信的人那边去。那就像说你的孩子家里的饭吃不习惯，然后怎么样，每一餐都吃隔壁的饭一样，那你的自己的感觉如何？这个父母亲的感觉一定是很遗憾哈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几个原则。我们今天的圣经范例有两个，有一个呢，我后面那个腓利门的时候啊，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，那个成为你们一点作业哈。腓利门书回去看。那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，请你们翻开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。这个记事是关于里面的几个角色，大卫。一个叫拿巴，一个叫亚比该，两男一女发生的事情。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大卫跟这个拿巴之间，好，冲突在他们两个之间。那么亚比该作为他们的中间者，好，我们要来看这个例子哈。嗯哼，好，那你们翻开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的地方哈，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把它看过哈。那现在我们先把我们的原则定下来。如何面对家里面的人，本来是应该是合一的和睦的，现在有嫌隙了，有隔阂了。好，第一个，同理呀，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哈，我们先把原则，你看你的讲义好吗？看你的讲义好，都有了哈，讲义第一个，同理但是不是同情，什么意思？同理跟同情有不一样的意思，我们知道吗？有谁可以告诉我，你认为同理跟同情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一个是理，一个是情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人有思想、有情绪、有意志，情绪就放进去了，跟他站在一边的意思，这样 OK， 嗯，感性上是属于情绪跟感性上，我们人。都有哈，神给我们的一个是情感，一个是理性，就是智性哈，智慧的智，一个是意志嘛哈，决定我就像我开车要向左向右这样哈。好，这三个其实是一起在运作的，上帝的创造哈，有很多都是三面一体，跟那个三位一体是有点像同道理，他的创造的一个特质。那情绪。理性跟意志是要一体一起来合一的作用的，可是堕落的关系，人犯罪堕落的关系，我们很容易什么冲在前面，情绪啊。所以雅各怎么讲？ 慢慢的动怒，慢慢的动怒，速度要放慢一点，等于说你要有个刹车，你的意志上要把这个情绪呢，把它稍微做一点刹车的作用，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责备，对孩子的处罚也是很情绪化，讲很多很情绪化的事情，好，你再这样给我出去，再次这样的时候，他真的就出去了吗？他就知道说，你看我爸爸妈妈说的是不算的，啊，事实上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就会讲过于想过于我们要表达的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？所以当情绪一来的时候，成熟的人，长大的人，一定要意识到，这是我的情绪，没有关系，情绪没有错误。神给我们情绪，就像我们的怒气，所以他神才说怎么样？圣经保罗说，不要到日落，不要超过你一天的结束，意思说你要有一个合体，让他不要越过，不要泛滥了，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哦，有个合体，把它放在这个范围里面。同情就是我把我的情绪整个就刚才阿兹莎讲的哈，就是放进去了，跟他一起了。他哭，你可能也哭得不得了哈。然后他很可怜，你也觉得你真的是很可怜哈。好，那这样下去的话，到个地步呢，你会跟他站在一边，怎么样？跟对方怎么样？就敌对了。一个要使人和睦的人是不能站边的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不能站边的，不管对方怎么样，不管这个人都跟你多好，你绝对不能站边。了解的，真正可以判决的、判断的只有神，我们不是法官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他们可以和睦，应该要和睦，这是我们的啊处理冲突的一个重点，不是压抑，要让它打开来。好，好，那第一个原则就是同理不同情，很难哦，不容易，特别是女性姊妹们啊。如果你天生就比较理性的，你要感谢主啊，我天生比较理性的，好，但是呢，我有缺乏的地方，共情就会。我刚开始测我的同情心零分，所以当你看到我都不同情你的时候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有我的本身原来的那个特性，但是你看到我可能已经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可以跟着经验、人生的体验越来会增加我没有的。那个就像我下一期要讲恩赐哈，在教会里面的恩赐，在我们原来生出来的所谓的天分啊，我们的本来的那个特性啊，那个不是我们选择要这样子，但是神会把有的要去用，没有的要加添给我们，不是说你会增加，而是呢我们可以学习，特别是当他给我们体验的时候，就会一个新的。好，我这样讲你们会很难理解。我要去汶川地震，我一共来来去去四次做那个辅导员的培训，我不能进去，我只能让他们到我们面前来基督徒的辅导哈，啊，灾难辅导，那只能跟我跟妈咪就帮他们三四天训练，然后一共四波。你知道我要去之前，我心里面有一个疑惑，地震台湾也有过，大地震我们也有，刚刚有921啊，不是911，921哈，哇，那个地震在台湾来讲，理性上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房子都整个山都移掉了，哦，知道有死多少人。我们也去做过那个儿童营，去那边特别做儿童营，把那些孩子，哦，就是活下来孩子集在一起传福音，然后还妈咪还额外的帮那些受过灾难的那种惊吓后的，哇，那个真的很可怕，哦，我有这个经验，所以我敢去跟他做这个培训。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，过去我们在台湾那个921很大，我好像那个同情心也没有留下多少。有时候没有发现，你看看电视啊，报告新闻啊，我们会跟着流泪，对不对？之后呢多久？告诉我，诚实的告诉我，不要跟我比了，我是完全没有。你们呢？ 我们就会想说，哎呀，时间一过就好像就啊，时间就把我们冲淡了，会不会？你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嘛，而且你也那么远，你也猝不及什么，那么远你根本就慢慢就淡忘了。好，我们感谢神啊，神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的任何的感受，我们任何的祷告。为什么？我知道这个启示录的第一个教会，耶稣跟以弗所书的教会说，你们已经离弃哦，不是忘记哦，离弃了起初的爱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记得我们起初的爱，这也是夫妻很重要的，起初的爱。个人的爱的本质不一样，方式也不一样，可是当神设立了这个家人夫妻不管怎么样之后，我们跟 基督的关系，我们有一个起初的爱，神永远不会忘记，可是人会忘记。我跟你诚实的讲，我也会淡忘了，我也会不再动心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同情心的人。怎么样？ This is life， 人生就是这样。看到自己老了， This is life， 我也不要人家同情我老了，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哦yeah，但是呢，在这种理性的下面呢，我开始慢慢从那一次开始，那次很特别。原来我要接受三个挑战，一个是对于那些受灾难的这个群组，第二个是要对一对夫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冲击，而且这对夫妻是我亲身跟他们陪伴过，到他们他的冲击，在本国，我那时候在中国啊。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那边发生的事情，三件事情。白天我们要做培训，晚上我要接电话，因为他们是家人。那但是我要去以前，神就给我预备的一件事情，你们会笑，但是对我笑不出来。我一只跟我很亲近的猫，它也不是我买的，是自己跑来我家的。我们牧师不准我在家里面养猫，啊，但是呢，我可以给那些野猫没有主人的猫吃东西。但是慢慢的呢，我把它引到我家去帮它洗澡，哎，牧师也没说话了，那就带进去了。就这样子慢慢，因为我本来从小我爸就是养猫，所以猫对我来讲是像家的那个成员一样。所以呢，我那只猫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不见了，连牧师都到处去找。那个时候那种伤痛，你会笑我，我知道，连一只猫，但是神让我从那一只猫体验到我跟他的情感，然后带着那个，而且还要离开了，又不能找好几天，又不能说弄个启示都不行，根本没有时间让我留下来去想办法。那当然我也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里面的什么可以识别都没有，完全因为他是野猫嘛，啊，非常非常贴心的一只猫。时间到了，帮我把我的那办公室东西都用手都拨开，要我去跟他去散步。暹罗猫有时候像狗一样，啊，我感谢神，竟然野猫跑来一只暹罗猫，人家不要的哈。好，不管不 ，I'm sorry， 我不应该讲那么多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神用那个来启发我没有的，你不能理解。我知道，我里面产生一种很大的变化，我那个同情心突然间被打开了。好，如果你有人跟我一样是理性的，理性太久了哈，就变成什么样了？就是好像那个冻住了。像冰箱里面的东西，你放久就这样很硬，啊，有时候我也感觉我是这样子的，就好像根本什么都打不进去，没有关系，就是这样，啊，不管我的谁的家人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，好像无动于衷，我是这样的人啊。不晓得我们不推敲原因了，啊，哈，但是我知道我是偏向理性。好，我们有这个责任。那么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共情同理的时候，那你要求神帮助你，像我也常求神帮助我哈呀。我们要同理，同理的意思是说，美国人叫做像穿同一只鞋子，等于说你穿了他的鞋，你才知道你的脚跟他是，哈， 方向也不同，然后大小也不同，但是你要穿他的鞋子的意思是同理啊。但是你不能落入他的情绪，跟他完全的同一个流，这样子流去，这是重点哈。有问题请你举手问我哈。这几个观念很重要。第二个，你要做的是化解，化解到是两边你都是化很用心、很有智慧的，不是只有一边，不是有欠一边说啊没关系的，不要跟他计较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话没有办法造成这个和睦，好，建造和睦。所以化解不站边这一点一定要坚持原则。就像我以前说，你辅导的时候不能把人家跟你讲的话讲给连枕边的人都不可以讲，这是我们的原则，这个叫 ethic， 这个叫伦理。当有人跟你讲他的心里的话，好，如果我要请牧师跟他代祷，我都还要问他说，你要我跟牧师讲啊，为你祷告吗？对方有时候跟我说我不要，只要你知道 OK。 那我们要尊重对方有这样的一个，他已经很不容易跟你讲了，好，所以呢我们化解，但是不站边，好，这个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，神有给你这样的一方面，有这样的心，一方面我们会讲到恩赐哈，恩赐也会帮助我们有更有辅导的这个智慧哈。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特性的话哈，慢慢会练习出一些很老练，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为这一边为那一边哈，然后会帮你恨那一边。有时候会这样哈，会产生什么连环车祸哈，就是这个撞这个，那后来到一堆人都公然的对对方有成见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就给魔鬼利用了哈。第三个，判断不诊断。好，我们来区别一下，判断就是我有一个看法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他会这样子，结在哪里？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到底那个结在哪里？症结在哪里？而且症结不是看表象啊，不是看外面的，看它根本里面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啊。但是不诊断，意思是说不要过分自信，以为你这样想就对。有时候我们去看医生都会有 second opinion， right？ 啊，药也好，诊断也好，啊，那何况是这种人跟人之间我们要去辅导、去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，我们不能做一种我们自以为是就是这样的诊断。我们顶多是可以在当中有一种思考，但是最重要的要找到那个症结。所有的辅导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表面讲的、表面看到的都不算，都不算了，不是只有几件不算而已哦，都不算。那怎么办？那你就要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，有一种所谓的参透性，从圣灵来的参透性，去进入探视到它里面根源的症结在哪里。所以不能以对方的讲的话，他所受到的事情啊，我意思不是说你不要信任他，不是说他讲的我不信任他，他的不是，你需要两边你都需要有一种比较同样的、同等的一种深度的一种了解。啊，我刚才讲过了嘛，两个人来讲，一个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斑马是白底还是黑底？你可以随便回答我，你错了也不会怎么样，又不是考试。白底的举手。好，黑底的举手。其他的呢不表达意见。一条一条出来的。好。如果以科学方面、以研究方面的话，它是黑底。Yeah， 黑底。但是你看不出来，我如果说白底你也觉得有道理，我说黑底你也觉得有道理，它的白色的线条呢是 有神创造的目的。所以斑马呢，它的那个白色线条很会骗一些要攻击它的，不管是动物或者是像昆虫，这是我调查的资料。所以你说那个人为什么那个人一定要说斑马是白底，他一定错吗？不一定，因为我问一问都有差不多相当的人数，差不多哈。那你用多数吗？也不是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表面上，你要去研究他在胎里面的时候先哪一个颜色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是一个根源，好，一个症结，一个根源哈。然后白线是有神的美意，这个斑马本身非常没有，很容易受伤害的，它只有一件事情，它很会跑，啊，但是它是不太有抵御的那个能力的。但神就给它一种防护的，就是那个白线会欺骗，会欺骗一个，就是让它距离搞不清楚，到底离我多远哈。好，那个你们再去查就好了哈，我不是专家。好。化解不站边，判断不诊断，哈，免得自己太自信，好吗？自己太主观。接下来，小意不掌控。我们以前讲过哈，接下来的例子要讲到这个，腓利门跟保罗之间哈。我们从那个保罗讲话的方式来谈，讲到谈话嘛。我们上次讲，这次要从辅导的方式，从的角度来看这个啊，保罗跟这个腓利门哈。你们的腓利门书只有一章，回去把它看一下，然后看你能不能找到腓利门书里面来对着这个同理、化解、判断、小义、付出，有没有办法来对到这个？你可以把它填下去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像我们谈完这几个原则，回去看腓利门书。然后呢，把你看到保罗跟腓利门，他当然没有办法面对腓利门，但是他以他认识腓利门，就有点像腓利门坐他前面，阿尼西姆坐在这里，他在他们两个之间，要让他们再次的和睦。好，他们是一个主，一个是奴了哈。那这个奴的话，其实他是犯了该死的罪，他是被关在监狱碰到保罗的哈。那请你今天我们讲完这五个原则，把腓利门书的配合这五个原则把它填下去，哪一句配合这个，哪一句配合这个哈。啊，我们讲到小义不掌控，我们谈到这个保罗前面讲到讲话的时候，我说动之以情，晓之以义，对不对？我们用一个义跟理来引导对方，让他明白。好，有时候对方不明白的时候哈，比如说呢，他没有看到，他一直讲着对方的不好，他怎么样哈。那当他讲的过程当中，一个帮助他们在中间的人呢，你就要想办法帮他们对对方的那种负面的印象要怎么样，还不到把它免除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免除，要怎么样，要把它减分。如果他的负面印象有10分，你可以想办法在他讲的过程当中把它减掉一个，减掉两个，一定可以的。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昨天才有一个例子哈，他的例子是这样哈，他前面有一段婚姻的关系是丈夫的表态，丈夫的那种，因为他是独生子嘛哈，那丈夫就有丈夫的这种独生子的，就当弟兄结婚的时候哈，他是不是弟兄？我忘记了哈。但是呢，当男人跟女人结婚，男人的这边的话，他感觉是你是加进来的。这是一个自然律的印象，你是加进来的。女的呢，我丢下我所有的，孩子要信你的信，我到你家去跟你的谁住在一起，是吧？哦，当然有的很多人也很开明了哈，就把那个就住到这个你家，也有不是没有，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律是这样子，女就要从夫。对不起，这是中国的什么三从四德，也是神创造婚姻的，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一去就没有自己的姓，没有自己的那个了，是吧？当然不是跟我们一样有姓名了哈，不过我知道你们不重复姓的哈，我是认了哈，一结婚之后我的姓就没了，都忘记我姓什么了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有时候想起来也会有一点酸酸的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嫁了一个师母，名字也不叫，就叫师母， 我台湾有好多同学突然间从那个不知道哪里看到我的名字，看到我的本名，好，我还有一个本名在哪里，在那个网站的那个安歇水边里面。他说你跑去哪里啦，感觉好像我从世上消失了。我才发现说我真的没名没姓了耶，好，想说退休了可不可以还回来。我就尽量的跟那些认识我的人说，叫我卢姐好吧，叫我卢老师好吗？好，我想要稍微回尝一下我那个本来我家里那，但是我一点都没有遗憾。好，这是本来那个律就是应该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她已经结婚了。前面那一段的挣扎是，这个她的丈夫呢，完全像独身一样。你家进来了，那你要融入我们的生活，就像我们生孩子一样。现在很多父母亲养孩子都方向都错误了。生了一个孩子他变成中心，是他变成我们家的中，他变成老板啊，我们两个围着他绕。不是，哎，是我的孩子加进来，那么我们是团长，你们是团员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是神的律了，这是神家的律，不是我讲的，也不是我的主张。哦，那如果你相反的话，那你这辈子就很辛苦了。前面让父母管，现在呢让孩子牵着走，很难脱身。有没有这样？不要回答我，你不要回答我。好，很多现在的父母是这样的。好，等于说你对于你所做的，不要以为他一定要这样子或要听你的。不管你讲什么，你付出多少代价，记得你不能有一种期待说你要听我的，我付那么大的代价，我帮助你，我爱你，然后你一定要听我的，这个叫掌控。好，我先把它完了，我们再下次再补回来哈。再来，付出不期待，这样轻松，还是我付出我要看着他成长轻松？我跟你讲，服侍哈，不会负重担的。如果你的服侍已经有重担，如果你的服侍已经不得不这样子为谁做的，不做会怎么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不是在服侍神。服侍神一定会让你怎么样，很敞开。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为什么我这样讲，但是服侍如果让你有重担，我要劝你，还是一个传道人的心声，我要劝你先停下来，不然的话你没有得着反而会亏损。好，这是我的一个忠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牧师已经摇铃，我就要顺服他了哈。那我们下一次记得回去看一下腓立门书。下一次我要讲，对不起，我让你翻撒母耳记上哈，没有让你们那个哈。我下一次讲撒母耳记上，那腓立门书给你们做作业，把这些原则套进去，在哪一节？它很短嘛，只有一章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我们下次讲撒母耳记上25章。今天先知道在哪里翻开一下。